是那个翻页笔，
哦哦好，
直接用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就看看这个是
这样开吗？哦，这样子 OK， 这是第一回啊。我这个拿着一下。哦，这没事，这没事。这上面滴水了，应该是。嗯，那我们差不多就开始了啊。我们差不多开始了吧。哦，要有麦吗？
要吗？
就这样吧，就人不多，我就站大家近一点，就聊天一样的。啊，行。可以，可以，可以。啊，各位早上好，啊，没事，就这样说吧，就这样说可以的。啊，非常高兴啊，大家来听我们的这个分享啊，我们这是一个日语的这样的一个日语的一个讲座哈，就是，当然我尽量的用中文说，尽量的用中文说，因为我们的读者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水平有多高，对吧？所以。会有一些日文的这个表达的东西，然后呢，尽量的说中文。当然，如果有日文的地方呢，我也会给大家说一下，然后用中文再说一遍，好吧？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今年2026年的第一次分享啊，然后呢，我们这今年的话呢，大概会有五六次的这样的一个日语的这个分享啊，就是这个讲座的分享，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的话呢，做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这个内容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对哪些东西感兴趣。刚刚呢，我们在跟这个咱们的这边的负责的惠小姐也在说，对吧？我也在商量，就是可能我们后面的话呢，图书馆也会做一个互动，就是问答的这样的东西啊，请大家呢就是对自己感兴趣的这个话题，还有呢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去听哪些话题，然后我们会给一些选项给到大家。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上面呢去写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啊日语的这个主题的内容。那我们尽量的结合大家的意见，然后做一个整理，然后做一个分享，对吧？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话题啊，叫做这个バズる啊，这个词语的话呢它比较有意思啊，バズる啊。如果您学过日语的话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片假名，对吧？这是一个平假名啊。バズる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先留在这里，对吧？我们等一下来说这个八字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通过这个八字的这个词的话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语里面的这个流行语的一个表达。就是日本人他也有一些流行语，当然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多的流行语，对吧？那么这些流行语我们怎么去做一个理解，做一个翻译啊，做一个使用啊，需要大家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首先呢，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呢叫做高海洋啊，这是我的名字啊。那我是一名高校的教师啊，然后呢，我的职业的话呢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教师，一个呢就是翻译啊。那么我是这个日语一审啊这样的一个职业吧，然后我的专业方向的话呢是两个，一个是翻译学，一个是日本学啊，就是一个就是我专门的做翻译类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研究日本的。当然我对日本学里面的话呢其实是还可以再细分一下，就是我对这个思想史啊，就是历史类的啊，就是这一块的话呢比较有研究一些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和我一起讨论，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个比较有意思啊，主攻的方向的话呢和我的专业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我主攻方向的话呢是中日互译啊，这个和我的专业是一致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奇怪啊，就是一个考级的啊，考级就是各类的日语的考试，那我个人的研究比较多，对吧？我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就做各类的考级的研究啊，到现在的话呢已经是16年啊。所以的话，如果您对 日语考级有兴趣，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呢进行一个留言啊，我们也会专门的抽一个时间来给大家分析这些日语的考试啊，比如说能力考试啊，比如说托业考试啊，比如说商务日语考试啊，比如说还有这个日语四六级，对吧？专业四八级啊，还有考研日语啊等等这些考试的话呢，我都有一点点研究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些这个事情嘛，就刚刚说的这个日本语能力考试，就是这个啊，这个考试。那这个的话是目前最权威的一个日语考试。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这叫 JTesto 啊。这个考试的话呢，这个日语能力考试呢，一年是考两次啊，就是七月份考一次，然后呢十二月份考一次，都是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天，就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和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年的话呢，就七月份，会有这个考试嘛，就是这个能力考试。然后我们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大概的时间，目前暂定可能是在六月十四号这个周日，然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就能力考前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给大家，就是做一些考试技巧的分享啊，不是就是那种复习啊，不是给你讲单词，给你讲语法，我们讲一些硬考的这个内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 JTesto 这个考试，这个考试的话呢是在一些日本公司里面比较认可的，就是说他一年呢是考六次的，一年考六次啊，所以就单月报名双月考这样子的啊，就考六次。考六次的话呢，就意味着呢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刷分，可以拿到更高的级别。它和这个能力考呢，它其实也是有点对应的啊，有点对应的。然后这个考试啊，就是我自己也在做。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在 B 站上面呢也有一个账号的，就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在上面发很多新闻，然后呢也有一些我讲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在里面，对吧？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一些是 B 站它要我收费的，所以就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这是做的比较多的。然后主要是给我的学生呢做一些这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些搬运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在 B 站上面，就我的学生的话呢都会在上面看这个新闻。啊，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自己专业方向的哈，就是我做了一个翻译工作坊，啊，就专门的话呢是培养翻译类的，就是中日语的翻译啊，互译的。因为我本身的话呢，自己也是日语一审，对吧？这个日语翻译这块的话呢，算有一点点啊小小的这个权威，所以呢，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主要是在各种翻译活动啊、翻译大赛里面呢，就是给学生做指导的。啊，大概是目前在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些的话呢，是我做过的一些作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做过的一些作品，啊，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啊，这个对吧？这是做过一些作品啊，这是中文版的啊，这是中文版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这本书我重点说一下，这本书的话呢，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啊。这本书为什么买不到呢？啊，你上网搜一下，你就大概知道是个怎么回事了啊。我就不展开说。这是一个烟花的啊，烟花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传记的作品，对吧？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对吧？这个就书就被禁了啊。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是买不到这本书了。但是呢。这本书是我做的啊，就是我帮他们做了一个译审啊，译审的工作啊。但是这个译者不是我啊，这个译者不是我，译者是另外一个老师，我是给他做译审，就是把他译好的稿子和原稿呢进行一个核对，因为要出版的话呢，我要去进行一个审核啊，大概这样子啊，做了很多删减啊，做了一些这个增添啊这样的内容。OK， 好，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讲座计划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话呢，主要是讲这个流行语热词的一个互译和使用啊。然后六月份的话呢，就是会说到这个考级的啊，考级就是能力考的考级，对吧？我们主要是能力考，但是如果您对其他的考试有兴趣，我们也可以讲，对吧？只要您在国内听过的日语类的考试，我都可以讲啊，就我还是比较有自信啊，这个自信还是有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七八九十月份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时段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目前的设想呢是这样的三个主题，对吧？一个是就日式思维的啊这样的一个建立，还有呢就是 AI 学习在日语当中AI 在日语学习当中的一个应用，对吧？用哪些 AI 工具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提高，更快的去提高这个日语的这个表达的自然性，对吧？还有呢就是说更好的去用一个更便捷更 怎么说啊、更高效或者说更便宜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学日语啊，就是可以用 AI 工具啊，其实是非常好用的。现在 AI 有一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好，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去通过一些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学习，就是通过一些视频呢、短视频呢来学习日语啊。这个的话呢，可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设想，但最后的话还要根据大家的一个意见啊，我们再到时候做一个整合，好吧？这今年的啊整个的一个计划。好啊，那么这些以上的话呢，就是闲话了，对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这个讲座啊。然后我们本一次的这个讲座的话，大概呢会讲到四个内容啊，一二三四四个内容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流行语比较难翻译啊？因为说的翻译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高大上，或者说比较难啊。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呢，翻译呢它其实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啊，理解的过程，因为呢，人和人呢，应该都是比较相通的，想法呢，它也应该是有相通的点的。所以的话呢，翻译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啊，不是字面的翻译，特别是流行语的翻译啊，它不能是一个字面的翻译，应该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对吧？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流行语翻译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很难，主要是因为大家会拘泥于字面的翻译。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来。把这个不同类别的这些流行语呢做一个解析啊，就来做一个就是翻译的解析。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通过前面两个的这个介绍呢啊，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就是有我们挑一些啊就不是那么难的啊这个表达，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些表达，大家来看看它怎么去翻译会比较好一些啊。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流行语它使用呢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比较高级的这种策略啊，就是我们需要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啊，大概这样四个内容啊，四个内容。好，第一个哈、就是流行语为什么难翻译啊？好，我这先写了一个这个日文的标题对吧？哎，なぜ流行語の翻訳は難しいのか？啊，为什么流行语难翻译啊？这个好，我们先来看几个常见的这个流行语的这个表达，大家可以看得到哈，这里。啊，流行语的表达啊，这是原文啊，这是错误的表达。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这个叫做“帕里皮”，帕里皮啊，这是流行语啊，这是日语的流行语“帕里皮”啊。那如果是直译的话呢，这个“帕里”呢就是巴黎，对吧？感觉像巴黎一样的哈、啊。这个 “P” 呢就是 “people” 啊，“帕里皮”就是可能带第一个反应就是巴黎人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等一下来说它是什么。好，第二个呢叫做诶，开日卡根手蛙化现象，蛙化现象，什么叫蛙化现象呢？啊，这是日本人特有的啊，这个比较有意思，但是可能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呢也会有，对吧？这什么叫蛙化现象或者青蛙化现象呢？还有一个就是克萨，这个如果您是看日本的视频短视频啊比较多，对吧？你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打很多 www 的这个。www 啊，或者是打这个 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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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a， 打很多这个草草草，对吧？啊，可能在我们的年轻人啊，会觉得这好像在说脏话，对吧？但是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好，还有呢，就是sorena 啊 ，sorena 这种字面的意思的话非常简单 ，sore 就是那个，那就是用语气词啊，就像我们说那这样的啊一个语气词。那 sorena 是什么啊？如果把它翻译成那是，对不对呢？啊，应该也是不对的，对吧？啊，所以像这些流行词的话呢，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那在这个翻译流行词之前呢，我们要知道流行词它是什么，它来源是什么。所以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流行语的啊流行词的三大特征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讲日本的哈，当然中国的应该也差不太多，对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流行语它是具有时效性的。啊，就是时效性。在日本的这个年轻人的文化当中的话呢，流行词、流行语呢，它通常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啊，这就很快的就过了，就好像那种叫什么，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那种网红，对吧？就是网红可能几个月一下就过期了，突然一下就过期了，突然一下就红了，突然一下就过期了。网红这个词，大家知道在日语不是在日语，就是。用外语怎么表达？英语怎么表达？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听过？英语 啊，有个词叫做 influence。 influence 是不是那个流感，对吧，流感那个词，对，日语里面叫做 influence、啊、influence 也是一样的。那就什么意思，就是像流感一样一阵啊，所以这种叫网红，我们等一下也会说到这个词。所以流行语的话呢，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短的，几个月或者最多一两年这个时间它就过气了。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到一个过气的词语，比如说这个偏这个词一样的，偏偏什么意思呢？偏就是嘤嘤嘤啊，就是我们说嘤嘤嘤啊这样子，对吧，日语里面就是偏偏。但是这个词呢就是年轻人用的，小朋友可以用，年轻人可以用，我们就不能用啊，我们用的话就感觉好怪异啊，就是就很怪异。但是这个词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用的词了，就老年人撒娇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就很怪啊，就年轻人很少用这个词了。原来最开始是年轻人用这个嘤嘤嘤，对吧，但是如果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啊去用这个词的话呢，别人就会觉得很怪啊。但是这个词呢它已经变成了就是有老人味的，有爹味的一个词了啊，是这样子。嗯、啊、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流行词呢它有一个圈层性啊，圈层性就是各自的圈子，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圈子，对不对，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对吧，比如说喜欢打原神啊，喜欢打这个啊这个什么推塔游推塔类的游戏的啊，或者是喜欢玩这个什么 Minecraft 之类的啊，对吧，我的世界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圈子啊，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对吧。那日本的这个流行语呢它也是有各个不同的圈层的，比如说年轻人的有主妇的哈，这个可能和我们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话呢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日本的话呢它是有专门这样一个职业的，对吧，家庭主妇它是个职业哈，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身份，它就是一种职业来的啊，就是一种职业，对吧。她的丈夫呢在上班啊，是一个萨拉利嘛，是一个工薪阶层，她自己呢就是卡特叔叔啊，就是这个家庭主妇，这就是两个职业分工，它是这样子的，对吧。还有呢就是游戏的圈子啊，饭圈呢、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表达，所以的话呢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圈子里面表达的意义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它是这样子啊，所以它是具有圈层性的。因此的话呢就是说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对这个表达你可能是不理解的啊。好，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语境依赖性啊。语境依赖性的话呢它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这些语言表达呢它是有自己固定的啊这个语言环境的，如果你脱离了这个原来的这个语言环境的话呢就会没有那个味道啊，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有一些表达的话呢它在不同的这个语境里面，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对吧，我们对话的场景不一样，这个表达的意思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流行语为什么难翻，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三种特性，对吧，它有的有时效性，可能已经过时了。第二个呢就是圈层性啊，不同的圈子。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话的环境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啊，是这样子。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日的网络文化是不一样的，对吧，啊，日本人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上的比较多的，以前哈，包括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用日本的论坛聊天的啊，就可能大家很难想象日本人的那种论坛是种什么感觉，他们是那种黑白色的论坛，就是用年轻人的话叫阴间论坛啊，就只能发信息出去，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条一条帖子，可能有点像早期的什么天涯猫扑之类的啊，可能小朋友都没听过啊，都不知道是我在说什么，对吧，就那种一条一条信息的那种天涯论坛啊猫扑论坛的那种，他们是什么昵呛啊，对，这种啊叫昵呛那类，这种也是在上面发帖子的那种啊，就很多很多水帖，对吧。所以年轻人的话呢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呢就会上去发。那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可能这种网络文化呢我们可能是发朋友圈啊，可能是发那种什么微博啊，或者是发其他的什么小红书之类的，对吧。如果但是呢就比如像我啊，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不看小红书的，对吧，可能你推给我也不看，对吧，我都没有兴趣，所以我不在这个圈子里，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对吧。日本人也是一样的，但是日本人现在他们是看小红书的，对吧，日本人也看小红书的，美国人也看小红书的，所以的话呢就是他们会用这个小红书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年轻人他们会用那个叫做 TikTok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对不起， 啊，抖音对吧？啊，对，我抖音我也不用，但是日本人是用抖音的，对吧？所以他们会还会用那什么 Instagram 啊 ，Instagram 会用这个Telegram 之类的 ，Telegram 现在好像不怎么用了，用 Instagram 用这个 TikTok 对会比较多啊，就是这个抖音和这个 Instagram 啊发这种动态视频的，发这个抖音的啊，这种会比较多，对吧？那所以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在自己的网络文化里面的话，他们要去造一些词的啊，他们要造一些词，造词怎么造呢？就日语这个语言本身来说的话呢，它词汇还是比较贫乏的，相对来说，所以的话呢，如果一些流行的词语，一些流行的表达，它可能用英文的表达会比较顺畅一些，就好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 influence， 对吧？他们直接就有 influence， 直接把改成日语的读法，它就变成了一个词语。那这些词语的话呢，在这个圈子里面它是知道的。那像这个，我这里讲了一个啊，动词的这个词尾的，就是造词法，对吧？在外来语后面加上一个了，它就把它变成动词了，啊，变成动词。所以我们的标题里面，这个叫做 buzz， buzz 什么意思呢？ buzz 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这个 buzz， buzz 就是蜜蜂嗡嗡嗡，啊，嗡嗡嗡，嗡鸣器的这个意思。那加上一个了呢，它就变成动词了，就是像蜜蜂啊，或者像蜂鸣器一样发出嗡嗡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的话呢。就意思呢，就是成为热门话题的意思。所以你说巴兹鲁是什么东西？巴兹鲁就是火了啊，或者就是上头条了，或者是上新闻了啊，成为热门话题了，对吧？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什么头条之类的啊，大概这样的意思。所以巴兹鲁就这个意思，对吧？当然还有类似的，比如说有这个 Google 啊 ，Google 啊 ，Google 这个念日语念法念 Google 对吧？啊 ，Google。那 Google 什么意思呢？就 Google 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对吧？那所以的话呢，就是加上一个 Google 以后呢， Google 呢就表示的意思就是搜索，用谷歌来搜索。但是我们现在不用谷歌，对吧？我们用百度。所以百度这个词本身呢，它好像应该是个名词，众里寻他千百度，对吧？好像是个名词，是个数量词的概念。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你百度一下吧。或者说年轻人可能会说，哦，你度娘一下。对吧？把它虚拟成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度娘，对吧？你度娘一下啊，你百度一下啊，就是同样的意思啊。这就是它的一个造词法啊，造词法就他们的做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直接用百度把它变成动词，对吧？他们的话呢是加上一个动词的形式，因为日语的语言决定了它必须要把它变成动词，对吧？那怎么变动词呢？用一个了这个形式啊，这个假名把它变成动词。好，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做法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些啊比较有意思啊，但这个我这个是比较老了哈，对吧？这是好几年前的这种做法，对吧？用这个拼音缩写或者是汉字的谐音的这种，对吧？啊 ，YYDS 这种啊，就比较老的说法了。还有什么笑死我了，对吧？哎，等等啊，或者是用一些谐音的啊，对吧？什么笑鼠，对吧？发一个小老鼠的表情，对吧？笑鼠啊，对吧？啊，等等啊。像这种的话呢，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比较简单啊，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那么，因此的话呢，在翻译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些难点的。如果我们直接去翻译的话呢，就会感觉，怪怪的，不符合这种语境啊，不符合语境，对吧？如果是这个用意译的话呢，你又会觉得，哎，我不太了解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流行语的翻译的时候啊。做这个流行语的翻译的时候呢，或者说应用这个表达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就是哦，你一定要符合这个语境。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日语学习者，特别学到中高级以后啊，你在学初级的时候，日本人会跟你说啊，日本語がお上手ですね，你日语真棒。但是你到学到中高级以后呢，日本人反而会说你的日语说的不好啊，对吧？日本語らしくない，日本語でない啊，就是说你这个不像日语，说的你说的不是日语。对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表达不符合这种，环境，不符合这个语境的表达，对吧？或者你的应用是错误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就是使用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表达啊。好，那么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错误的这个表达，那这个パリピ到底是什么？啊，パリピ到底是什么？啊，是。Party people 的意思， 啊，是 party people 的意思，啊 ，party people， 那、啊、是 party people， 派对，喜欢开派对的人，对吧？好，那这个 kairu kagin show 是什么意思呢？挖话是什么意思呢？挖话的意思是指的是下头，啊，对吧？我们说这个人真下头，啊，对吧？本来是就是说，大家应该，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这个词啊，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人或者喜欢一个事物，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啊，当然我们不用事物吧，我们一个偶像，对吧？这个偶像突然做了一个动作，让你或者做了一个事情，让你觉得不喜欢了，下头了，瞬间下头啊，这个叫挖话现象，就是王子变成青蛙了。本来这个故事呢，应该是青蛙变成王子嘛，就喜欢的意思，对吧？然后王子又变回青蛙。啊，大概这个感觉。那 xa 呢，就是草啊，就是这个笑的意思啊，笑声啊，就是 w w 的这个啊，这个形状像这个草一样的啊，就是哇哇哇笑啊，哇啦哇。这个来源于什么？就是笑的这个日文表达的这个首字母的哇的拼，就这个罗马字，就像拼音一样的，哇就是呜啊哇，这个 w 啊，所以就直接打个 w 就表示笑声啊，这个意思。所以 ksa 的意思是笑啊，对吧？好 ，sorena 呢 ？sorena 呢？它是一个应和的词语，就是我们很敷衍的时候，可能讲的比较多，对吧？就是啊，真的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你确实是认同的啊，说的对，对吧？像这些啊，就是我们容易弄错的啊，就是这些也是比较流行的表达啊。好，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个。这些热词啊，这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就是要讲这个啊，就是这个 kairu ka genshou 啊，青蛙化啊，就写了一个罗马字啊，叫 kairu 啊 ，kairu 就青蛙 ，ka 呢就是变化的意思啊，就变青蛙 ，kairu ka。好，这个故事的话呢，它是这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表达呢，它是出自于这个青蛙王子，对吧？本来应该是青蛙变王子，对吧？这里的话就是反转啊，反转，对吧？喜欢的人呢，因为他有一个小的举动呢，突然呢对他不喜欢了，无感了，下头了啊。所以我们比如举个例子啊，这里好需要读一下日语给大家听。彼がラーメンをずるずる、ずるずる就这样子，ずるずる。音を立てて食べてるのを見て、帰るかした。就是我看他在这吃面，然后呢，他在那里猛吸啊，吃溜吃溜的吃，猛吃猛吃啊，然后呢，我瞬间对他无感了啊，这是一种现象。但是实际上我要说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是这个例子啊，但是实际上我要说哈，日本人吃东西啊，他们要求呢礼仪哈，就是你不能出声，你不能出声音的。不过呢，吃拉面就一定要出声。啊，就是他们的礼仪啊，就不管他对不对，那他们是这种说法。所以吃溜吃溜的吃面条呢，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可能有些人是不喜欢的，所以他就产生了这个下头啊。所以的话，就是这里的 kairu kashita， 也就是下头了啊，突然下头了，对吧？比如说我也不喜欢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吧唧吧唧的吃，对吧？还有吸筷子那种，吃吸筷子，对吧？啊，其实这个吮吸这个筷子。那感觉很怪异啊，对吧？如果筷子上有汁怎么办？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用纸巾擦一下，对吧？自己去吸的话，就感觉怪怪的啊，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好，还有一个啊，对应的这个中文词的话呢，就是下头啊，就是秒下头，一瞬间的下头啊，就因为这个变青蛙，就感觉它这是一个非常瞬时性的啊，非常瞬时性的。好。中文的表达，对吧？我的那个句子不要被我删掉了，对不起啊，不要删掉了啊。そでで、そで用袖子、そでで、口を、抜く、を見て、帰るかした啊，就是原文是这个啊，就是我看到他呢用袖子去擦嘴啊，不好意思，我删掉了，我不小心啊，可能删掉了啊，瞬间下头。啊，瞬间下头，啊，对吧？当然了，它还有一个好的词语啊，就是这个 “gaku kairika”， 逆挖话。逆挖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不喜欢的，对吧？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怦然心动啊，哎呀，突然来感觉了，突然来电了啊，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他也是可以反用的啊，他也是可以反用的。所以年轻人的这种想法的话呢，他就是比较有意思啊，比较有意思。嗯，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就是 Sorena 啊，我就用了一个哦哦哦啊，对吧？哦哦哦，这种感觉，对吧？哦，不对，哦，这个不是 Sorena， 这是 その辺にいるね啊，その辺にいる。その辺，その辺就是那一边，辺呢就是边，一边啊。如果是直译的意思，就是啊、哦，我就在那附近，我就在那边啊。这是敷衍的啊，对不起啊，这个图因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以为是那个啊。它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嗯嗯好这样的一个表达。その辺にいるね啊，就是您说的对。对吧？如果是啊、您去学日语的时候呢，老师会告诉你啊，您说的对，その通りです，その通りです，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您说的对，对吧？啊，或者是ごもっともです，啊，都是意思就是您说的对，但是这种有点什么呢？有点恭维的意思，有点恭维的意思，啊，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想要表达出一种不满的、敷衍的这种态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用その辺にいるね。啊，哦，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好好好，就不想跟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啊，就可以用这个表达。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哎，やっぱりやっぱ啊，如果年轻人就会说やっぱ，不会说やっぱり啊，やっぱ。地球温暖化って深刻だよね。你看这个话题，它这个温室效应啊，现在非常严峻。这个话题它是不是比较这个维度比较高？对吧？年轻人之间谈论这种话题，他想一想，会觉得这个话题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不太受欢迎，对吧？特别日本年轻人，他对这东西他是无感的。就日本的年轻人的社会当中啊，他对这些社会话题、世界话题，他是无感的，啊，他是无感的，就他没有兴趣啊，没有兴趣。所以的话呢，当有人提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只能是哦哦哦，对对对，好好好。大家这样子，就その辺にいるね，类似哦这样子，哦，您说的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吧？去敷衍他的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说哦，对，您说的对啊，这种嗯嗯嗯，是是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形式啊。所以その辺にいるね，能不能用呢？年轻人之间可以用的，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些敷衍的味道，关系比较好的人才用啊，关系比较好的人才用啊，因为日本人呢，他是。对于这种关系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所以要一定的关系才能用一些表达的。好，再往下一个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宇宙人，对吧？宇宙人呢，哎，何その服？宇宙人，这个宇宙人呢，就现在也是比较火的一个，对吧？这两天我发朋友圈也在发这个啊 ，UFO 的 UFO 啊，日语叫 UFO， 啊，就是这个不明飞行物，对吧？啊，外事不决啊，就说 UFO 对吧 ？OK， 那表面的意思是来说什么呢？就说哦，你这个衣服啊，穿的像个外星人，但实际上呢，是调侃对方的，对吧？你这衣服穿的搭配的不好，对吧？搭配的不好，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刻薄的意思，其实啊，就是日本人的，因为他心里比较脆弱的，整体来说，日本人心里比较脆弱，对吧？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啊。就每一年我都会说，只要是有机会我都会说这个事情的。就以前在日本的时候，就没别的意思啊，我就只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日本多脆弱。以前在日本的时候呢，就是我对面街的住的对面街的一条马路对面的二楼呢，它是挂的有风铃，二楼挂的有风铃，一楼的人呢就他听不了那个声音，他就上去跟二楼的人说，哦，你把那个风铃啊把它取下来。就是不要让他用那玻璃刮那个金属的声音，他听不了。有些人是真听不了的，就好像大家喜欢指甲刮黑板呢、啊，或者是汤勺刮那个碗呢、啊，这种声音，就有些人听不了的。然后上面楼上人不管他，结果呢，下面的人呢说了好几遍呢。有一天啊、下班以后呢，我发现呢，二楼呢就挂上蓝色的布了。蓝色布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了解的日本就知道，就是出了事故，他就会挂蓝色的布。把它封起来，啊，就是后来问了一下啊，问了一下楼下的大妈，楼下大妈说，哦，一楼的人上去把那个人给，然后把他风铃给摘下来了，放在他旁边， 对，就很脆弱啊，就是，所以的话就是这种表达的话，欧趣劲这种表达，或者有些人听起来的话就是调侃，关系好的就没所谓，但是呢，有一些日本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刻薄，就他会很恨你，对吧？很恨你。就有一些我以前的日本同事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好像没有说过特别不好的东西，结果呢，他就非常恨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可能我问过有些同事，我比如说啊，你是哪里来的？过出身吗？啊，就奥克尼吗？就是你是哪个地方来的？但在我们问的话，你是哪个地方来的？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嗯，没什么，对吧？对，我重庆人哈。别人问我，哎，你哪来的？我重庆的，对吧？啊，或者我是广州人，这样子，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嘛。或者我是新疆人，我是北京人，我是上海人，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嘛。但是日本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日本呢，除了东京、大阪、京都这几个地方感觉比较大的城市以外呢，其他地方就好像是乡下一样的。所以你如果问他，哎，你是哪里人呢？奥克尼吗？如果你问，哎，这个，你问他你是哪里人？你问他奥克尼吗？多少ですか？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要问，这个怎么说呢？哎，ご出身は？啊，或者是你问他这个どこから来ましたか？啊，这样子的话呢，他会觉得好受一点。那你如果问他奥克尼，奥克尼啊，这个表达的话，他会有点什么呢？就是有些日本听起来的就好像是你乡下哪里的这种感觉，就是啊你老家哪里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问他，我因为我喜欢这样问啊，奥克尼啊，就是你是哪里人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会觉得我有点歧视他，看不起他，对吧？因为有些日本人他是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从其他地方去到东京嘛，啊，对吧？不像我们，对吧？因为我们可能在各个地方都差不太多，他们一般人的话呢，去东京都叫做上京 ，jokyo suru， 就上京，就是感觉从一个乡下到一个大城市这种感觉，对吧？身份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也会愿意留在东京，对吧？哪怕是做 homeless， 做无家可归的人，也要在东京待着啊，对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的话呢，这个无趣劲的这种词的话呢，就是感觉你非常的另类啊，对吧？让不合群。说到这里也多说一句，那就是一个日本人如果让人感觉不合群的话呢，他就非常糟糕，对吧？大家都会孤立你啊，被孤立的人的话往往呢就是会被欺负的啊，就是他们会有这种一击灭的这种文化，对吧？啊 OK，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话呢就是用这种火星人呢、啊、这种表达，可能啊，就是你这个你是外星来的啊，你是火星人呢 啊，当然我们以前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也流行过这种什么火星文，对吧？哎，就大家我们就会说火星，对吧？就不会说外星人，就感觉怪怪的啊。好，这个就是偏了啊。啊，这个偏啊。那首先呢，我首先的话呢，我就说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偏呢，就是已经过气了，这个表达已经过气了，啊。所以的话呢，年轻人呢一般是不用这个词的。最开始是年轻人用的啊，就是这个，哭哭的这种表达，这种表情啊，对吧？他还有这种专门的这种玩偶的啊，来做这个东西啊。那么模拟小孩的这个哭声啊，然后年轻人的话呢，就表示哎呀，好想哭啊，这种撒娇的这种状态，对吧？明日テストなのに全然勉強してない。偏就是嘤嘤嘤这样的意思。对吧？哭唧唧啊，大概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中文的这个嘤嘤嘤的话呢，有一种撒娇的感觉，而日语的这个偏呢，因为它已经过气了，就年轻人已经不用了，所以大叔来用的啊，就大叔用的比较多啊。就大叔就为了表示自己很萌，对吧？像我们老头子啊，喜欢表现自己很萌，对吧？和年轻人很接地气啊，就会用偏这种啊嘤嘤嘤啊。结果年轻人一看，这就是个大叔。啊，是这种意思，对吧？所以他反而能够区分啊年轻人和这个年纪的。所以因为上网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嘛，所以你如果用了这个梗，人家年轻人一看，十五六岁的小孩一看，这就是个大叔啊，所以就一下就区分出来了。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阿索就是翻白眼啊，翻白眼的意思啊。那如果您学日语的时候的话，老师一定会跟你讲啊，就是如果回答是，对吧？或者是肯定别人叫你，你就会要回答嗨这样子啊，对吧？那个这个，但是呢，如果是你回答两个嗨呢， 这个老师就会说你这样不礼貌，嗨嗨，这就是一种不礼貌的一种表达啊，就是感觉有点不耐烦，对吧？这个，但这个的话呢，这个嗨嗨呢，它是在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成年人用的比较多一些，而这个阿索的话呢，就是青少年的小朋友用的比较多啊，阿索这样子就表示一种不耐烦的这样的一种语气，而且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要把这个啊呢把它拖长一些啊，索这样子就是哎你懂得多，就你懂，大概这种感觉啊，所以的话呢，他经常会和这个索诺嘿尼伊鲁呢啊，对吧？这种表达的话呢。就是来比较啊，但是的话，他比这个阿索呢，就感觉这个阿索呢，就比那个索诺黑尼一轮呢，就会更加的冷淡一些，啊，就是哎呀，好好好好好，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这种非常不耐烦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家长要去教育小孩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的时候，小孩非常不耐烦了啊，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已经说了无数遍了，这个时候就会说日语的话呢，他就会说啊，索索索索，啊，就这样子，就是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大概这种感觉。因此的话呢，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因为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你的朋友喜欢凡尔赛的啊，那么也是啊，就是你想了很多次，那么又表达这种不耐烦的心情，我已经听好多次了啊，也可以说啊so, 你开心就好啊，对吧？这样的一个表达。好，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帕里皮啊，这是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吧啊。这个叫做帕里皮阔美啊，这个派对狂孔明啊，帕里皮呢。好，那么日本人很喜欢用这些英文单词的啊，来直接转成日文啊，作为一个流行语来使用啊。还有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英文呢，它因为很长，日本人的英语又不太好，所以的话他们就会用英文的这个首字母啊来做一个缩写啊，这是party people。People 就是 people 啊 ，party people 啊，所以就party p 啊 ，party p。那么它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这个音乐呀、啊，做一些这种活动啊，俱乐部的活动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 Halloween 啊这些啊，很多人在一起的啊，年轻人在一起啊，然后呢，他喜欢去玩这些东西啊。这个图的话也是非常清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把这个孔明做了一个解构，对吧？让它变成了一个 party p 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日本人对三国还是很喜欢的啊。再看到这里有刘刘刘，看到吗？啊，刘关张的这个刘刘刘啊。好，还有一个，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刚刚讲的是年轻人的啊比较多的。现在第二个的话就讲的是职场社会潜规则类的。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叫做 remote scale，remote 就是 remote， 这个就是遥控器，叫做。Remote controller， 对吧 ？Remote controller 啊，日语叫做 remote controller，remote controller， 简称呢就叫做 remote controller 嘛，就是 remote controller，remote remote 遥控器啊 ，remote 就是远程的意思啊，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啊，所以就是经常开会啊，对吧？要隔离啊，日本人讲自宿啊。在进行这种远程会议啊，在家会议啊，在家办公啊，啊，所以的话呢，每天都要开着这个东西啊，要开着这个摄像头啊，这个叫做 remote scale， 非常的辛苦啊。因为日本人的话呢，实际上呢，他是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隐私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个人空间呢，他是比较重视的啊，就是你不能去侵犯他的个人空间的。我的日本朋友即便是很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啊，现在日本朋友都不怎么来往。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日本朋友来往还是比较多，对吧？就即便是很好的日本朋友，我也极少去到他们家里面的，极少去到他家里面。所以，如果你的日本朋友请你去他家，就说明他对你还是比较认可的，啊，比较认可的。就是日本人对于这种，私人的空间呢，对隐私之类的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中国人的话，可能用的一些比较多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这个 Zoom。啊，就是这种国际会议的，对吧？我自己也用 Zoom 开会，对吧？啊，这种远程倦怠，对吧？也可以说，啊，比较简单的说的话呢，就是会比较通俗的说，就是开会开到吐了啊，对吧？这种，啊，然后这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今日は六時間連続でリモート会議、リモート疲れが限界。今天连续开了六场，啊，这个远程会议， 啊，已经怎么样的到极限了啊，已经腻了啊，已经腻了啊，这个好。还有一个呢，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理解的啊，这个叫做 nomination 啊，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餐饮啊，就是喝酒，喝酒会，喝酒交际啊，它就是分成两个层面来说的啊。好，第一个的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nomination 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啊。nomi 呢就是喝啊，一般都喝东西都叫 nomi 啊，但是的话呢特指喝酒 ,osake o nomu 的意思，喝酒。communication 呢就交际交流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叫酒场文化，对吧。日本人的话呢很多问题呢它是不能解决的时候呢就是以这种酒场这种交际啊来进行沟通的。因为日本人呢他们就是在以前的企业里面，现在我不太知道了啊，因为我已经回来十几年了，所以我不太知道。就是20年前日本的这个职场呢还是以这种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家族式企业的这种感觉。有点像哈，就是说即便是大企业啊，比如像什么三井啊住友啊也是一样的。你一旦进到这个公司里面的话呢，他就认为你是公司的一员，一个成员。你就好像就在一个家里面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努力工作，公司好了你家也好了，对吧。那这个再说个题外的话，就是日本好的公司啊，如果你是正社员，就是有编制的员工的话，他会给他的太太和小孩都会买社保啊，养老金呢就是公司会给他买的，所以你一家的这个身家性命都在公司里面，所以你肯定要努力工作了，对吧。所以就终身雇佣啊，终身雇佣，对吧。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和公司你就把它当成家，那家里面这么多人肯定也会有矛盾的，也会矛盾，那怎么解决呢，怎么沟通呢，就通过下班以后去喝酒来进行沟通，所以它也是一种交际来的。但是呢刚刚说是两方面嘛，一方面对于上司来说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上位者，他是很开心的呀，因为他只要喝酒就可以了，他想说什么说什么，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下属来说呢，他就会非常糟糕，因为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他不喜欢喝酒，对吧，他不喜欢这种交际，不喜欢这种应酬，所以的话呢反而呢新人会觉得很难受，对吧，新人会很难受，对吧。但是像我们可能还不太一样啊，对吧，我们是男生嘛，所以还好一点啊。我去公司里面的时候，我在日本公司对吧，然后我就一开始就跟他们很熟了，对吧，喝酒我也去，对吧，年轻的时候我也喝酒，对吧，跟他们一起喝啊，对吧。我们酒量中国人比较好一点嘛，日本酒量比较差，普遍比较差，对吧。结果他们都倒了我还很清醒，对吧，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回去，对吧，反而就比较适应这种场合。但是可能你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有些不喝酒的，有些也不喜欢这种交际的，就会特别难受。但是呢文化是这样子，所以他就非常难受啊，主要是心里难受，但是还得去应酬啊。所以的话呢日本人的话他需要这个通过这种酒桌的沟通啊，靠这种酒桌上的这种交流呢来加深他们的这种关系的啊，这个呢就叫做 nomination 啊 ,nomination 呢啊，是这样子啊，对吧。上司来说他就非常放松了，但是呢要注意呢，就是说在酒桌上的这些讲的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呢在工作当中都是不作数的。都是不作数的，就你不要当真。包括假设你做生意跟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一样的，对吧，你们酒桌上谈的这些东西都谈得很好，对吧，大家很开心啊，不要相信啊，就这些一定要落在纸面上才可以的。就做生意的话你就一定要落在纸面上啊，你不能听他说，听他说不行的啊，酒桌上的东西过了就过了啊，就只是为了让他，可能他的解释就是只是让你们喝酒喝得更痛快所以他就会做一些承诺什么的，对吧。所以新入社員はノミニケーションで先輩と仲良くなった，通过这种喝酒啊拉近了和前辈的关系。在日本的话呢，这种长幼啊，或者说这种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我以前我做到科长啊，做到科长，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哦，对吧。像我的小弟，对吧，我有几个小弟的，就日本小弟，他们对我就非常恭敬的，对吧，虽然背后可能也骂我，对吧，但是呢他在我面前就非常老实的啊，非常老实。就如果我和其他的部门发生这种举鱼的时候，发生这种争执的时候，他们也是站在我后面的，对吧， 就是也会支持我。不过呢，背后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不用说了，对吧？嗯，就是因为他们要升迁的话，就必须要靠我，因为我往上走了，他们才能往上走啊。所以日本它是这种啊这种性质的啊。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啊，所以我就回来了，好，再往下一个呢，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叫做松塔克啊，这个词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中文也有这个叫忖度，中文叫忖度，对吧？什么叫忖度呢？就是思量的意思啊，对吧？好，这忖度呢，它是两方面的，一个呢叫做信下克，一个叫做松塔克。信下克是什么呢？斟酌，上位者啊，就是说我考虑考虑啊，我斟酌斟酌，对吧？这个下属呢，就是松塔克，我忖度忖度，我来观察一下你是怎么想的，我来猜测一下你怎么想的，对吧？哎，我气压会压一下，对吧？我来吹捧一下啊。所以这个松他会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在日语当中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揣测对方的心意啊，揣测对方心意啊。当然可能见大家见的比较多的这个表达叫做读空气 Kuki o Yomu， 或者叫做 KY、哦、我这没写这个表达，没写，因为那个已经过时了啊，这个的话就更新一些啊，更新一些。Kuki o Yomu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啊，这个氛围啊，啊，对吧？比如很凝重啊，对吧？你进去以后呢，你就不会能表现得很开心呢、啊，所以你进去你就会要表现的也很沉重，虽然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对吧？这就是这个就是 Kuki o Yomu。那 Kuki o Yomu 的话呢，可能在年轻人呢、学生当中用的多一些，对吧？然后呢，松塔克的话呢，在公司的社会人当中用的多一些。好，那么我这里举了个例子呢，叫做森友学员事件。森友的话呢，它是一个大财团来的，对吧？日本前首相安倍的老婆就是森友家的长公主，对吧？那森友学员出事以后呢，他也是这个森友学员的这个叫做什么名誉董事长。森友学员出事以后的话呢，因为安倍当时还掌权的嘛，那出事以后的话呢，这个发言人，日本政府的发言人，他要讲这个话，这个你这个事儿报不报呢？森友学员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那你报不报？当然要报啊，但是你怎么报，你要看一看人家森友家怎么说，对吧？所以他呢要去揣测对一下，看一下这个安倍怎么说，所以他也不敢怎么发言，他就说啊，我们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严肃的处理，对吧？我们要认真的去调查啊，结果呢尽快的报给大家啊，结果呢啊什么事儿也没有，对吧？因为这个日本财团非常厉害，对吧？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叫松塔克啊，叫松塔克呢，嗯，察言观色，对吧？察言观色啊。好，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啊例句啊，上司がコーヒーを飲み終わったのを忖度してすぐに新しいのを入れた。看到上司把咖啡喝完了，对吧？马上呢就给他添了新的，续了一杯，对吧？上司如果想喝，你就马上续；如果上司不想喝，你就不能续。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叫做忖度，这个就叫做忖度啊，忖度。所以的话呢，那翻译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可以理解有两种。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揣摩上意，有眼力见，识趣的意思啊，识趣，对吧？但是如果是负面的话，就是拍马屁啊，拍马屁啊，气要坏要死的呢。好，终于到这个索雷娜，索雷的啊，万能神词啊，这个啊，对对方的话表示强烈的赞同啊，索雷娜。啊，这种的话呢，在圈子里面，特别是饭圈里面用的多，啊，对吧？我觉得啊，那个谁谁超神的，我觉得那个谁谁，啊，超漂亮的啊，就可以说 Sorena， 啊 ，Sorena， 哎，嗯，哎，このドラマつまんなくない？这个啊电视剧是不是很无聊？对吧 ？Sorena 就是啊，对吧？你看到对方已经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了，还有这么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说 Sorena， 说的对。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呢，就刚我们讲了啊，刚我们讲了，就是有一些你这个表达的话呢，啊，它是只限于年轻人使用的，对吧？所以所以呢，它是不能用对于长辈啊或者是正式场合用的啊，只是一种非常圈子的啊，非常圈子的这种口语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比そのとおりだ、そのとおり更加的口语化的东西。更加的这种饭圈化的东西啊，それら，对吧？ 啊 ，bingo， 对吧？好，我们看这里啊，看这里，我举了几个例子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看这个，推しの顔面が良すぎるんだが，推し啊，这个可能小朋友可能会知道的，什么叫推し？就是我喜欢的，我推啊，我推谁是谁，对吧？这个词语就是从日本来的，对吧？现在年轻人就喜欢说这个啊，我推谁是谁啊，对吧？这个推し，他说啊，你看那个人是不是长得太漂亮了啊，对吧？啊，我喜欢的那个 Sorena， 说的对啊，您说的对，我也喜欢，对吧？达到和对方的一个共鸣，对吧？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但是因为对方喜欢，所以你就这么说，让对方也喜欢你，呵呵，是这个意思，对吧？好，还有比如说这个小テストとか本当だるい Sorena， 啊，他说哎呀，这个考试真的太糟糕了，对吧？だるい啊，だるい就是很乏，让人很乏，对吧？哎，真的，我也觉得好烦呐、啊，大概这样的意思，对吧？你苦手科目はきちんと対策して勉強した方がいいよ。他说你不擅长做什么，这个学什么，你要好好的学习哦。哎，知道了，知道了。啊，您说的对，是敷衍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举了三个例子啊，都是什么年轻人的用的多啊，年轻人的饭圈的用的多啊，饭圈用的多。哎，对不起，刚刚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嗯，这 Sorena 的话呢，它是有三个啊，三个这个表达的意思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对不起啊，这个有点慢啊。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强烈的同意啊。强烈的同意，強く同意する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共感する啊，就是同意对方的说法。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面倒だ，你好烦啊，啊，对吧？深いに感じる，就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对吧？厌烦的意思。好，再往下一个，就エモい啊，エモ啊，小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哎，今天好 emo 啊，我们都说 emo 对吧？中文说的是 emo。但是实际上呢，他日文呢说的是 emo， 啊，说哎呀什么好 emo 啊，对吧？这个啊是 emo， 日语是 emo， 啊，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emotional 加上一个 e 啊，当然我们说英文它就念 emotion 嘛，所以我们就说好 emo， 对吧？就我们的发音是对的，日本人的发的是 emo， 因为这个 e 的这个字母呢，在日语里面它就发 a， 啊，所以它就念。emo 啊 ，emoji 啊，但是的话呢，要注意哦，日语里面的这个 emoji 呢，和我们讲 emo 不是一回事。日本讲 emoji 呢，是指的是有泪点啊，有泪点，对吧？所以大家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对吧？你比如说刷到一些啊，比如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啊，刷到一些什么80后啊、90后的这种啊一些视频啊，你会觉得很怀念、很怀旧，就觉得哎有泪点，对吧？啊，这种就所以就是。在日语里面 ，emoji 的意思是指的是有泪点的意思，戳中你的想法了，啊，让你有一种伤感。年轻人也用，就是表示啊青春呐、啊，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啊，老师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呢，我也是80后啊，我也是80后。那比如说我们看什么《灌篮高手》啊，啊《Slam Dunk》啊，我们也会觉得啊有感动的点，对吧？有青春的回忆，这个呢就叫做 emoji， 啊，就叫做 emoji， 对吧？所以呢，我给的例子呢是什么？卒業アルバムを見返したら、エモすぎて泣けた。看毕业照片的时候呢，啊，太 emo 了，然后感动的哭了。其实是感动的哭了，是伤感的哭了。它是一个正面的表达，在日语当中是个正面的表达啊，对吧？日语里面的这个 emo 呢，它是有这么多情绪的，啊，有这么多情绪的。对吧？有什么感伤啊、感动啊、乡愁啊，啊，或者是什么呢？有这种情怀呀、啊，啊，哀伤啊、寂寞啊，啊，悲伤啊，或者是深有同感啊、怀念啊，或者是糟糕啊，当然也有啊，对吧？还有什么思乡啊这种啊等等，啊，对吧？回忆啊、怀旧啊这样的一些情感的啊，这个就是日语里面的 emo。但是它总的来说呢，日语里面的 emo 啊，它是一个偏中向。偏上的偏正面的一个表达，对吧？中文的话呢，这个 emo 这个我们叫 emo， 对吧？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偏负面的词，对吧？偏负面的词就是有点像什么破防了这种感觉啊，破防了这种感觉。所以我找了一个这个啊，就我很喜欢这张图啊，我也经常发这个啊，我 emo 了啊，对吧？这个眼泪汪汪的这种感觉，对吧？偏负面的一个表达啊，偏负面的表达啊。所以的话，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为什么就是说，哎，中日文的这个语境不一样啊，它就不太一样。
还没有了。
OK，OK，
可以。
啊，就它这个词语的这个语境呢，它是不太一样的。OK， 好，再来一个啊，就是这个病毒式传播的梗啊，还有一些搞笑的表达啊，搞笑的表达。但这个的话呢，主要是和时政相关的了，就是和一些就是说啊，很流行的这种点啊，比如说日本人很喜欢打棒球，对不对？如果你了解棒球啊，你也知道这个人，对吧？这个人啊，对吧？他在美国打棒球的，对吧？啊，叫做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的这个まずは優勝です，像这样的一句话，它也是一个流行词。まずは優勝，まずは優勝です，什么意思呢？首先要取胜。啊，字面的意思就是首先要赢，对吧？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点的，什么点？对吧？就是您这个要赚很多钱吧？他说也不能赚很多钱吧，对吧？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先挣一个亿。哎，所以这个先挣一个亿和这个 mother you said this， 它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如果说我来翻这个，啊 ，mother you said this， 就是首先要赢啊，对吧？先挣一个亿啊。那么这个流行语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这个大谷翔平啊，被记者问呢，说啊，你的个人目标是什么？那么他就回答呢，就是 Mazda Usuals 啊，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他们这个队啊，因为他刚刚去到美国的这个棒球的这个球队里面啊，他还没有赢呢，对吧？他还没有夺冠，所以呢，日本网友呢去调侃他说，这个就有点凡尔赛啊，有点凡尔赛，对吧？但是他确实打得还不错。啊，确实他还是不错啊。就他的一个名言是什么？就是 You should 一改失败，除了赢啊，都是输，对吧？就只能赢，就我只能赢啊。他是这种啊这样的一种自信啊。OK， 所以那日本人的话呢，就通过他的这个梗啊，通过他这个梗呢，就造这些表达，就是 Mazda 什么什么 this 这种 Mazda 什么什么 this， 就先要怎么怎么样，表示一种凡尔赛，表示一种炫耀，对吧？你看啊，比如这里有个例子啊，彼女いない歴イコール年齢だけど、まずは彼女です。就是我是个母胎单身啊，对吧？彼女いない歴就是没有女朋友的时间等于年纪，那就是母胎单身嘛。我是个母胎单身，但是呢，先要有个女朋友，像这种啊，就自嘲的这种表达啊，它也是一种这个表达的形式的一个运用，对吧？所以我就说呢。中国中文的对应的这个表达就是先定个小目标啊，比如，对吧？先挣一个亿，对吧？啊，这种啊，对吧？我们就做了一个马赛克啊，就把这名字做了个马赛克啊。好，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XA 的这个啊，这种的话呢，如果是看日本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啊，就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就是这个 XA。很多很多 www 的这种表达的啊，这个他的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笑的意思，就觉得很好笑啊，很好笑。那么他起源的话呢，就是 wala 这个词，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里写了啊，就是 wala 他的这个 w 啊，他一个简写，就是因为他流行语嘛，就好像我们说啊，喜欢的扣一，不喜欢的扣二，对吧？打个一，对吧？有很多视频，好的视频啊，或者是流量比较多的，那很多上面你看上面全是弹幕，全是一，对吧？这种的也是一样的。所以那表示好笑的话呢，日本也会啊，就是打这个 W 啊，就表示好笑的意思，对吧？那因为这个 WW 连在一起呢，它好像这个长在地面上的草一样的，所以呢就用草啊这个 XA 来表示好笑的意思啊，对吧？那多个草呢就是草原啊 ，Sogen 啊，如果是很好笑呢，就是 Daisogen 大草原，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草生える 啊，长草了，就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就是说爷爆笑了啊，就是爷笑了，大概这样子啊，我笑了，还有什么kusa fukahi 啊，忍不住笑了 ，fukahi 的意思就是不可避免，就是啊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当然我们中文的话呢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哈哈 哈或者是什么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对吧，就打呵呵呵呵呵啊，如果你打拼音打 H 的那个呵呵呵呵呵就会出现这个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对吧，打八个它就出现这个，对吧。嗯，友達が段階から落ちた動画草不可避，朋友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啊，让我看的我想笑，对吧，啊，对，就很搞笑，那大概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这个的话呢是比较多的。好，再往下一个呢，就是叫做望呛，望呛，啊，这个也是个英文单词。但听到这个望呛，第一个反应啊，如果你学过日语的话呢，可能就会想的是狗，望呛，对吧？但实际上不是啊，它是一个英文单词，叫 one chance， 啊，就 one chance， 一个机会，一次机会，啊，一次机会，啊。所以的话，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有可能赌一把的意思。哎，この服ワンチャン選択したら縮むかも。啊，就是说这个衣服啊，你洗了洗一次，有可能它会缩水的，啊，会起毛的啊之类的，对吧？ワンチャン彼女できるかな？没准能找到女朋友的，啊，就没准有可能的意思。就ワンチャン呢，嗯，就万一呢，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不要把它和这个ワンチャン。这个叫王强，这个叫王强，王强啊，对，不太一样，读音有点不太一样，对吧？重音有点不一样。说这个的话呢，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个北大的教授，特别每次来讲座，以前每次啊来给我们讲座呢，他都会讲同样一个笑话，就说日本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这个教授我不说他名字啊，我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我就不说他名字，但是他在以前中央电视台讲标准日本语的。啊，这个教授男的，啊，如果你看过，可能知道他是谁。他给我们讲座的时候，他就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去学习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教授呢总是会讲一个词，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讲什么词呢？就是他听的那个教授老是说呢，就是说 one part time， 他就说这个教授是不是在骂我？啊，是不是在骂我？然后呢，他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说这个教授老是骂我。他说骂你什么？他说骂我王八蛋，就有点像王八蛋的那个说法。然后那个人说，哦，不是，他不是说这个词，他说的是王八蛋，一个模型，一个模式。就是你翻译的时候啊，总是翻译成同样的表达啊，这种一个模式啊，一个模型叫王八蛋，不是。哇，这个对吧，所以他当时也误会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哎，王强和王强啊不是一回事啊，王强死呢没准儿，哎，好，那再到我们这个八字里啊，八字里呢，哎，八字。八字呢它就是这个啊，那么主要是在这个一个网络上面呢，就是成为一个热门啊，就这个表示的意思呢，就是上热门的意思啊，表示这种病毒式的传播啊。この猫の動画が一晩でバズった，一夜就火了，一夜就红了，对吧？啊，前几天呢，有一个这个广州烈士陵园的一个视频也火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五只小猫还是几只小猫去？抓一条蛇的，哎，你也知道啊，你也知道这个巴兹塔啊，这个就叫巴兹塔，对，这个就是一下子火了，对吧？啊，我也看了，觉得哎挺有意思啊，对吧？嗯，所以的话就是有上热门啊、爆火啊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这种病毒式的传播的，就大家都觉得哦很好看，对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没有什么内容啊，这种就巴兹流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蜜蜂一样，嗡嗡嗡啊，一个传一个的。好，那么说到这个把资料的话呢，我就讲到这个哈，就是刚刚其实有个大家有说到这个 influenza 的话呢，它是来源于 influence 的话呢，它是指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网红啊，在这个不是原来是指的是这个流行啊，然后呢这个 influenza 呢就是把它变成了人啊， 制造这种流行风潮的人，其实我们有点像什么网红啊，或者是说这种带货的这些人，对吧？带货的这些人啊 ，influencer， 哎，日本人的话也有这种的啊，有这种的，他们有专门的购物频道的啊，就会说啊这个东西好啊，这一个人说好，另外一个人说不好，对吧？学中国的，对吧？这种来推的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找了一张图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么在日本的话呢，它这个 influencer 呢，它也是有金字塔的啊，也是有金字塔的，对吧？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层级的啊，根据影响力啊，从下往上啊，从下往上，对吧？还有呢，就是这种，在哪些媒体平台上面它会比较火的啊？比如像这个啊博客啊，对吧？日本博客比较多啊 ，blog 呢，博客，还有呢，Instagram 啊，就是啊，就这个 Instagram 啊，就是这个 Instagram， 还有呢就是 YouTube 啊，这几个比较多啊。就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 Instagram 啊和这个 YouTube 啊比较多，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 TikTok 啊 ，TikToker 啊，就是我们说抖音的啊，抖音的。还有呢这个 Twitter 的话呢，Twitter 啊这个。Twitter 现在用的不多了，因为现在 Twitter 改成 X 了，对吧？这个 X 啊，就感觉读起来不是很好用啊，对吧？现在而且日本现在在 Twitter 上用的比较少啊，对吧？因为 Twitter 现在改了政策，就改了政策以后呢，他发的东西呢可以翻译了，自动翻译，对吧？自动翻译以后呢，日本人因为他们是很这个团体呢，他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内部呢总是会去说别人的坏话的，所以的话呢，原来呢，因为他这个 Twitter 他是不能够翻译嘛，所以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或者懂日语的人就知道，就是啊，日本人又在说我们坏话了。现在的话呢， Twitter 它是有那个自动翻译功能，就你不管什么语言，你只要发上去，它就会自动翻译成你需要的语言，自动翻译的。所以日本人一发那些奇怪的东西，对吧？然后他就会自动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说别人都知道他在说别人坏话了，所以他们现在都不太用这个，不太用 Twitter 了啊。好，还讲了一个呢，就是这个Google 啊 ，Google 的话呢，就是这个用 Google 进行搜索，当然我们现在不用 Google， 对吧？因为 Google 它不符合我们国，它不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的话呢就被它禁止，就被禁止了啊。那日本人的话，他们还是用 Google 的啊，用 Google 的啊。对吧？这个通过谷歌进行搜索的呢，就叫做 Google 啊，就是用谷歌搜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百度的意思啊，就是百度的意思，对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类似的词语里面呢，它其实还是有三个表达的啊，一个叫做 Google 呢，就是指的是用 Google 搜索，还有一个呢叫做 Tag 啊 ，Tag 啊，就是tag 的意思啊，还有就是 tabulu 啊 ，tabulu。那么这三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Google 呢是主动的确认事实，对吧？然后呢 ，tabulu 呢是被动的啊，但是是真实的，对吧？还有呢就是，tabulu 的话呢是被动的，但是呢它是偶然的啊，偶然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稍微做了一个解释啊。tabulu 的话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打一个 tag。对吧？打一个这个 hash， 打这个井号键啊，打这个井号键，对吧？那主要是来做这个，在这个一些这个网络上面进行搜索的啊，对吧？通讯平台上面进行搜索的。好 ，tabulu 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 Instagram 上用的比较多啊 ，Instagram 上面去搜索，对吧？啊，去搜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akaru。这里没有写啊，就 Akaru 是另外一个啊，是在特定的账号里面进行搜索的，对吧？就我喜欢某一个人，我就在他的账号里面进行搜索啊，就 Akaru 哎。所以像这些词语的话呢，就是日本人他们造的，通过一个英文单词再加上一个 lu， 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流行语的这个词语啊。这只有年轻人才用得到的啊，就年轻人才用得到。OK， 好吧，那么说了这么多的话呢，我们稍微的来。做一下这个练习啊，我们来看一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第一个的话呢，就这个啊，昨天的 party 没掐，把字打了西哟。昨天的聚会好像有很多蜜蜂吗？ 这个巴兹勒什么意思还记得吗？巴兹勒，热搜对吧？应该是说什么？应该是火了，上热搜了，这个意思。OK， 好，我们再看一个。あの二人職場恋愛してるってマジ？それら。职场谈恋爱，这个在日本职场是不能谈恋爱的啊。那在日本职场不能谈恋爱的，对吧？所以一般的，如果他真的在谈，别人都不知道的。それな啊，这个，应该是说什么呢？应该是说是，就是说啊，就是这个表示非常的惊讶的啊，对吧？惊讶的啊。那是的话就是直译的啊，不是特别的好。好。新入社員の忖度がすごくて気持ち悪い。这里的忖度啊，这个蠢夺啊，喘夺，很厉害啊。这个喘夺这个词的话过于书面了，是吧？我们应该说什么呢？太会看眼色了啊，对吧？让人有点不舒服。気持ちが悪い呢，也可以说キモイ，キモイ呢，就是也是年轻人用的多啊，它不能在书面上面用的啊。日语这个语言呢，它非常有特色，就是说什么呢？它是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还有呢，就是日本人讲话呢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就是说我对你说的时候呢是一套，对吧？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啊，就是对着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说法啊。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这种。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日本人就这个语言，他就是当人要说人话，当鬼要说鬼话，就他就必须要对着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表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记得吗？这个稍微难一点了啊，我 emo 了，emoji 呢？下头还记得吗？呱呱，对，蛙化现象，笑死了。W 呢？OK 啊，非常不错啊，这个 emoji， カエル卡，还有呢，草，对吧？草呢？还可以呢，可以这么说啊，对吧？还可以这么说啊。emo すぎて泣けた。カエル卡現象引き起こす男。还有呢？草不可惜啊，大草原呢，这些都是啊，笑死了啊，对吧 ？OK， 好，那么这些表达的话呢，它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禁忌啊，因为是年轻语嘛，年轻人用的语言，所以的话呢，流行语啊，它都是有一个时效性啊，所以在使用的时候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好，绝对不可以使用啊。在这些场合的话呢是不可以使用的啊，这场合是不可以使用的。就是这些流行语的话呢啊，因为我刚刚讲了哈，就是日本其实是个很，我不知道大家概念是怎么样的，就是对日本印象怎么样的，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日本是一个阶级社会，就是它还在封建时代，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我这么说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赞同。就日本呢也很发达呀，也是个近现代最先的一个发达国家，对吧？东亚的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日本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个阶级社会来的，啊，它还有国王的，它还有贵族的，对吧？它还有国王有贵族，就你想，我们国家没有国王没有贵族吧，对吧？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嘛？他们不是的，他们有国王，他们有贵族，对国王对贵族要使用敬语的，就是你跟他讲话要使用不同的表达的，对吧？所以它是个阶级社会，那是很明确的，对吧？国王，日本的国王没有儿子，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不能继承王位，对吧？他的日本国王的弟弟有个儿子，虽然智力有问题，日本国民都认为他智力有问题，但是他可以继承王位，对呀，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个阶级社会，所以呢，在不同的阶级里面，你如果地位比较低，你是普通人，地位比较低，你对上面的人就要使用敬语的表达的。当然呢，你如果地位比较高，你对你下面的人就不需要使用敬语，就使用平语就可以了。 对吧？所以这就是他这个解说。那绝对不可用，为什么要讲这个绝对不可用？就是因为这些表达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就是它是在年轻人当中用的，而且呢是比较随意的表达。好，比如说我们是商务邮件里面是不可以用的这个表达的。商务邮件里面用什么？因为商务邮件是对客人用的。客人的话呢，要么就是你是卖东西的，客户那就是上帝了，他就比你高，对吧？你是买东西的啊，那他至少呢他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服务的，所以的话你至少要对他使用平语普通语表达，对吧？就敬体的表达你要用的，要 this must 的这种敬体的表达的，对吧？那如果是说你是客人，那那你就用普通语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提供服务的，那你对客人就要使用敬语的表达。所以商务里面有专门的商务敬语的表达，它和普通敬语还不一样，对吧？就学习的人才知道哈。好，第二个的话就是和长辈上司对话啊，对吧？这种的话也是不可以用的啊。当然我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都不可以用啊，只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在里面。和长辈说话呀，和上司说话呀，它都是有这个，他们都属于自然的上位者啊，自然的上位者，对吧？所以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啊，你使用这种表达的话就会认为非常的无理啊。然后呢，日本会有个词，日语里面有个词叫做しつける，しつける，教养，教育的意思啊。如果说你这样跟他讲话，他就会骂你啊，对吧？不礼貌，就说你没有礼貌，或者说しつけられていない，你没有被教育好，对吧？就会被骂的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讲演啊，或者写论文的时候啊，流行语的话呢是会破坏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是大学老师嘛，所以每天看论文，对吧？这个讲演啊论文呢、啊、如果你是用这种流行语的话呢，会破坏你的这个讲演和论文的严肃性的，不可以的，对吧？包括你使用敬体论文里面都不可以的，使用敬语都不可以的啊，就你只能使用文章体，对吧？当然讲演不一样，讲演它是可以使用这个敬体的，因为是对观众讲的嘛，对吧？啊，这个不太一样啊。但是流行语的就很怪啊，就很怪。还有呢就是面试啊，面试的话也是一个商务场合，实际上啊，商务场合的话呢是不可以用这种表达的啊，这种太随意了，会让人觉得你没有修养，不符合一个萨拉利嘛，就是你一个工薪阶层的一个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年轻人去面试，一般都会被筛掉的，对吧？大家看过一个，应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电视剧叫什么，霓虹鸡诺希拉奈霓虹果，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主角的那个女生，她就是一个讲那种比较粗俗的话的一个，她去做老师，对吧？做老师就有点像那种我们就说的叫什么精神姑娘，精神小伙那种姑娘，但是实际上那是不假的啊，那是假的，不可能的啊。特别是这种什么初中教育啊、小学教育啊、义务教育阶段，不可能用这种人的啊，就日本社会里面不可能，他是为了反这种社会，所以他故意搞了这样的一个，对吧？但是他是一个日语学校了，他是一个教外国人学日语的学校，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精神小伙来做这个啊。就正常他是连这个都面试都过不了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词语是不是过气了呢？就这个在日语里面哈，就是这个词语怎么，第一个大叔大妈，像我们在开始用了，那就肯定是过气了，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获取这信息的话就比年轻人要慢，对吧？当我们也在说嘤嘤嘤，对吧？啊，哭唧唧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词语已经，对吧？过气了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在 NHK 的这个流行语盘点节目里面的时候，表示它也要过气了，对吧？NHK 一般是在年末的时候会总结，对吧？今年的流行词语是哪一些，对吧？哎，然后如果出现了啊，那可能这个词语就马上过期了。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便利店的店员都不用了啊，便利店的店员接触年轻人比较多，连他都不用了，就说明这个词语就已经彻底过期了，对吧？好，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进阶的啊，进阶创造性的这个翻译和造词。就是说有一些词语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词语它在日本人也用。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多词语啊，其实因为我是学翻译的嘛，对吧？我也做中日日，对吧？把中文翻到日文去的。就是我们很多词语啊，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这个和谐社会，和谐号，日本没有和谐号，没有和谐社会这种词语的，那怎么翻？直接读给他听，哇开下开，哇开一锅。就是 和谐号，和谐社会，念给他听。哎，日本人发现哦，是这个意思，就告诉他是什么，对吧？啊，这是一种翻译的方式。所以内卷这个词呢，我们现在内卷九九六啊，是吧？对吧？九九六，啊，那日本人也用这个内卷这个词啊，他怎么造的？他就造成了用一个日语的读法啊，叫 uchimaki， 内卷，对吧？嗯，但这个词的话呢，因为只有中文里面用的比较多，所以它只有报道中国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才会用得到，所以它不流行啊，它不流行。但是这个词语的话呢，它就是中译日的啊，这是 uchimaki 这种词，对吧？啊，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讲这个凡尔赛文学，刚刚我们说了凡尔赛的这个啊，日本人呢他也用这个叫做哎ベルサイユ文学，凡尔赛，ベルサイユ就是凡尔赛，文学就凡尔赛文学。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呢，他们不这么用啊，因为这个词太陌生了，对于日本人来说，所以他们用一个什么呢？他们自己有一个有的表达，啊，さりげなく自慢するやつ。さりげなく的话呢，就是不经意的，啊，就是哎，我不经意的就透露一点自己很厉害这种感觉。さりげなく呢，就是凡尔赛，对吧？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做这种创造性的这种翻译或者造词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如果说你知道日语里面有这种类似的词呢，就尽量先用这些词语给日本人讲，对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用一些解释性的这种翻译，给他稍微说一下，对吧？好，那么这些的话呢，也是我比较常见的，就是用的一些就是这个去看日本人的这个流行语的这些网站，对吧？比如像这个第一个是 Maigo no Kiwado。啊，迷路的啊，年轻人的这个词语的词典，还有呢什么 Nico 啊，流行语的这个板块啊，也是可以看的。还有呢就是这个 TikTok 的热门标签啊，主要是就是用这个Hashtag 的，就是用这个去找流行语啊，年轻人的用语啊，或者是这个 Twitter 的趋势，对吧？今週の流行語啊，这一周的流行语是什么啊？就大概去看一下，就我自己也会去看，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不至于，离这个年轻人太远，对吧？虽然年纪呢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但是心态还是要年轻人在一起，对吧？还有呢，就当然也有一些专门的这个书啊，現代若者の語庫啊，这个北原保雄的啊，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研究一下。OK， 那么这个有一个，这个看过吗？啊，Spy Family 看过吗？啊，这个应该是也是很火的，对吧？啊，这里面这个阿尼亚他有一个经典的台词 ，wakwak， 他应该怎么说呢 ？wakwak， 大家看日本动漫是看原声的还是看翻译的？就配音的。但应该是看原声，然后看字幕，对吧？啊。那他直接说 WAKWAK， 但字幕组怎么翻的？老师年轻的时候呢也做过字幕组的啊，哪个字幕组就不告诉你们了，对吧？很大的这个字幕组啊，字幕大佬以前的啊，现在字幕组也就没有了啊，那个字幕组也没有了。 OK， 好激动呀，对吧？啊，搓搓手啊，呜呼呜呼这个词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啊，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个拟声词啊，拟声，对吧？搓搓小手，对吧？当他每次要去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好期待呀，哇哇死了呢，哇哇死了啊。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中文流行词，对吧？像这些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翻译这个流行词的时候呢，和中文的流行词呢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就刚刚是最好的，对吧？能够最好啊。好，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讲到的，但是呢，就是其实非常多啊，因为时间关系呢，不可能每个都讲，对吧？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像什么什么的 metsu 啊，喜欢到去世，原地去世，对吧 ？metsu 呢，啊 ，metsu bo 的意思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meroi 本身是晕的意思，对吧？本身是晕的意思，就是有被电到了，被撩到了这样的意思，对吧？还有什么 kai wai 呢，就是圈。啊，圈，我是什么什么圈的，对吧？哎，开歪呢？比如说我是动漫圈的，啊，我是这个什么叫什么 戏曲圈的啊，各种圈子了，对吧？还有什么什么啊？这个，西卡卡汤，西卡卡汤的就是谁谁最棒啊，这样的意思，谁谁最厉害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我西西卡卡汤，啊，就是我最啊，我最喜欢谁谁谁啊，我主推谁谁谁，这样子啊，对吧？这个饭圈用的比较多啊，饭圈的。还有呢，这个西奥鲁啊，西奥鲁呢，啊。Hiyori 的话呢，本身是来源于这个Hiyori mi 啊 ，Hiyori mi 就是见风使舵的意思。Hiyori 的话也有这种退缩啊，拉胯了，掉链子了啊，这样的意思，对吧？好，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 numa 啊 ，numa 啊，就是 numa 本身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这个泥泞的意思，对吧？啊，陷进去了。但是这个的话呢，在流行语里面呢，它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喜欢什么什么，沉迷什么什么，对吧？啊，像我虽然我年纪很大了，对吧？我前段时间还在追这个《凡人修仙》，对吧？哎，我觉得还挺不错，呵呵，对吧？哎，好，还有呢，就是 agui 啊 ，agui 呢 ，agui 的话本身的意思呢是 agumi 来的，就是这个味道啊很难喝 ，agumi 呢。但是的话呢，在年轻人当中就表示哇太棒了，太顶了啊，这样的意思 ，agui 对吧？太棒了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哈尼亚。啊，哈尼亚，哈尼亚是什么呢？哈尼亚就是，哎，什么？啊，翻译的时候的话，也为了体现出这种，尼亚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猫的这个叫声啊，日本的猫呢是尼亚尼亚这样叫的，对吧？啊，说这个我就多说一句啊，也每次讲这个我也会讲的这个笑话，对吧？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朋友都是第一次来的，我也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以前学日语的时候呢，学不好，对吧？我大学开始学日语啊，学不好，然后我就问我的老师是日本人，我就问他，我说我日语总学不好，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听那个猫是怎么叫的？我说猫怎么叫？猫喵喵叫啊，对吧？喵喵吗？他说不是的，他说猫是喵喵的叫的。日本人跟我说他猫是喵喵的叫，我说猫怎么会喵喵叫呢？然后他说等你知道猫是喵喵叫的时候，你日语就学好了。后来我去到日本呢，有一天下班回来。啊，就是推开我那个公寓宿舍的门，然后很累嘛，我把那个门打开了，灯也没开，然后坐在地上，然后我就听到窗外的猫呢，喵喵的叫，哦，我就知道，哦，日语学会了，啊，喵喵的叫 ，OK， 所以这个哈喵哈喵的话，在翻译的时候呢，为了写的很萌，所以神喵啊，什么神喵，对吧？这样子啊，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很符合这个。翻译对吧，很符合这个翻译的语境。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一些啊，分享了一些这个流行语啊。流行语的话呢，它是语言的这个一个活化石啊，然后呢它也是随时在变化的，对吧？那我们在翻译它的时候呢，不能够去逐字逐句的翻译，就是要了解这个流行语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是要去了解这个流行文化背后的东西。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去了解它这个东西，然后再去和我们的同样的这个流行文化呢进行一个对应。那我对同一个事物的话呢，虽然有不同的看法，表达不一样，但是呢，情绪应该是一样的。我认为情绪应该是一样的，对吧？人类对一个美好事物的想象，应该都是有共同的情感的啊。我想啊，虽然日本人，对吧？但是还应该也是有这样的情感的啊。好吧，那么我们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下一次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在六月份啊，就是刚刚给大家有介绍啊，就在六月份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要去考级的，考能力考啊，所以的话呢，我想呢可能我们六月份那次分享呢，就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能力考的一个考级的技巧的分享，就不是一个备考啊，就是备考的话呢可能就已经，如果你要考试可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吧？我不可能给你一个讲单词，一个一个讲语法，对吧？我可能会讲一下，哦，这种题怎么去做啊，如果你做不出来怎么办，对吧？讲一些这种翻译的不是翻译的技巧，考级的技巧。好吧，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